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前几天有一位弟兄给我抱怨说，哎呀，现在治安太不好了。我多年之前来加拿大的时候，社会也挺安挺好，各方面都挺好。人老了都有一个特点，老喜欢抱怨今天这个社会不好，怀念以前的时代。我们总以为呢，我们以前的时候多么好，今天多么不好。那么圣经如何看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腓立比书2:15，这有一段话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得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当我们说读到圣经说，哇，今天处的世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常常说，怎么会这样？我觉得马上会说，你看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北美还算不错啊，整个各方面总是还是相对舒适安逸。圣经怎么说属弯曲悖谬的时代呢？加拉太书1:4，那儿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那儿提到是这时代叫罪恶的时代。以弗所书5:16，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还是说罪恶的时代，邪恶的时代。主耶稣也说，马太福音12:39，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马太福音17:17，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耶稣提到他那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不信又悖谬的时代。使徒行传2:40，彼得讲到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应许诫命经文那儿说，罗马书13:12，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也就是说，圣经提到这个世界不仅是邪恶败坏罪恶黑暗，还是黑到黑暗的什么，就像那种黎明前的黑暗最黑的时候。所以说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哎，圣经所说的时代是当初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或者是使徒们所处的时代，是不是指今天我们的时代呢？请大家留意，圣经提到这些世代都指什么？都是指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一直到他的再来，这个末世的时代都是指。因此当我们思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基督徒，你的今天的生活的形态，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价值观，实际上什么？实际上取决于你如何看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时代不错挺好，那么你就会怎样？你会陷进去。你我就像老约翰所说，我们爱世界，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说如何看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基督徒你如何看自己。我们一直讲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徒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者，这世界非我家，这世界非我家，我是什么？我是一个蒙召的天国的子民，今天生活在这个不幸的时代当中。这是一个基督徒看今天这个时代从圣经而来的价值观。那有人说了，哎呀，我们今天处的这个环境挺好，还是信仰自由嘛，不像我们以前处的环境，信仰是受那种逼迫的。那我们今天看一下，今天在北美这个时代呢，曾经在1996年，一位牧师在堪萨斯州的州议会的祷告中，恰当的描述现今这个跌宕神悖逆神的时代。请大家留意，那个年代州议会开会还是有祷告的。为什么？因为已经好多年没有了，现在在白宫开会之前有祷告，心理上都感到很奇怪变化啊，这几年的变化。 他这么说，我们曾经藐视你话语的绝对真理，美其名曰道德多元论，啊，强调圣经的绝对真理，那你就是不包容别人。我们敬拜侍奉别的神，美其名曰文化多元论，我们认同逆性邪情，美其名曰另一种生活方式。请大家留意，那个时候同性婚姻还没有合法化。我们剥削穷人，美其名曰乐透彩票，彩票本质上是对穷人的征税啊，富人没有去买彩票的，因为穷人不交税嘛，不交税你要还是要交一点，怎么交？用你的那种贪财的心理去买彩票。我们对有需要的人视若无睹，美其名曰自我保护。我们奖励懒惰，美其名曰社会福利。今天的社会福利好，表面上是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实际上什么？是一种懒惰。我们谋杀未生胎儿，美其名曰自由选择。那个时候在美国堕胎还是违法。我们忽视教育我们的孩子，美其名曰建立他们个人的自尊。教学校里不敢教，不敢去管教，我们要尊重他。我们以亵渎的言语和色情来污染社会，美其名曰言论自由。所以说这是96年的时候，那今天又过去了，这是将近30年的时间。那我们看今天呢，今天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这个世界都已经这样。前几天有一位姐妹，她在 BC 省政府工作，她问我，她说我现在省政府只要开一个会，牵扯到原住民，都要请原住民的人来，他们要用他们请他们的人来向他们的神祷告，还要讲一大通道，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承认我们以前伤害了你们，然后我们再开会。他说我一个基督徒在那种处境下我感到很不舒服。当然我们处在那种处境下，如果听一个讲他们的神去讲的时候，去他们向他们的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肯定基督徒坐在那儿不舒服。他说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去读单一理书，你知道单一理书的那个环境。他说单一理书不就是丢在那种反抗，丢在硫磺的火壶里，烈火的窑中，然后那个丢在狮子洞当中。我说没到那么严重，单一理一生那么多年，就是那么两次生一届两次，他还有无数次是在什么，在那个不信的那个外邦的那个宫廷当中，今天叫政府当中去工作，肯定面对这种环境。所以基督徒当如何面对这个不弯曲悖逆的时代，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愈加败坏的时代呢？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我们要抗争，我们要面对这个不幸的世界，我们要改变它。但是圣经没有让我们去用这种方式去改变它。为什么？耶稣说他来之前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邪恶，最后出现一个敌基督的，你怎么能改变？另一种人说，既然这样我们能力不够，那我们就悲观的，我们藏在教会的象牙塔当中，我们什么不干，我们藏起来，这世界无关，世界发生什么事情都与我没有关系，这个世界越来越邪恶，那好，我们只有躲在教会当中。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这一群客旅，这群寄居者当如何去面对今天所处的时代。怎么面对呢？我们刚刚读了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儿提到说什么？第一，我们是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第二，我们要好像明光照耀。提到毫无瑕疵，圣经提到毫无瑕疵在旧约往往是指的是献祭用的祭物。献祭的时候你不能说，哎，这个牛好贵，我杀了多可惜，挑一个病的残疾的好不好？不行，一定是头生的最好的毫无瑕疵的才能献祭。而在新约当中，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换句话说，你我虽然我们今天尚活在肉身之中，我们会有肉身的软弱，我们会有从肉身而来的天属血气、属老我的天然生命的败坏的那性情，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已经成为圣洁，已经被称为没有瑕疵。所以说，我们的身份摆在这儿，我们的身份是蒙救赎，是已经成为圣洁，已经是毫无瑕疵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是被弯曲被虐的时代，在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怎么办？上帝没有说救我们的时候直接把我们提到乐园当中，上帝没有，上帝让你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怎么办？这儿说活出神无瑕疵的儿女，这个身份应当有的生活行为方式。换句话说，一个人他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不是靠他的意志力。你说我靠我的意志力，我要抵御罪恶，抵御那外边的诱惑，做不到。最最有效的方式，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有这个身份，我们就当活出这个身份应当有的生活方式来。这儿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神所救赎，是毫无瑕疵的圣洁的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却活在这个不幸的世界当中，我们怎么办？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生活方式，怎么才能够在这种生活方式怎么做？你会发现，当你周围的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你不同的时候，你自己会感到很别扭，周围的人呢也感到很别扭。打个比如，你养过小动物啊，你家里养的鸡啊，养的好的鸡，你突然有一天抓着鸭来，也放到鸡笼里去，他们感到很不舒服，它不一样，它的生活相对不一样。鸭子需要有水的，所以说它既然这样情况下，他们就显出什么？显出不同来。这个显出不同，圣经上用了一个词叫如明光照耀，就是说你我当活在这个不幸的世界，我们又是神所拣选的圣洁的无有瑕疵的新的儿女，当我们又按照圣经的教导活出神无瑕疵的儿女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和周围的人是不同的。这个周围的不同就像什么？就像一个在黑暗的世界当中一束光照进来，这叫明光照耀。在新一本圣经翻译的更通俗点，新一本圣经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好使你们无可指摘、纯真无邪，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没有瑕疵的儿女，你们要在这时代中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新一本解释了，把这个明如明光照耀，就相当于在黑暗的夜当中天上的月亮发出来的光，天上的光体。因此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思想，圣经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让你我啊，从蒙救赎到回天家，在地上有一段客旅的生活，有一段客旅的生活。你是天国的子民，你却生活在这个不幸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这段时间，除非你是到临终在病床上才信主才受洗，受在病床上受洗，然后就回天家了。除这种情况以外，每个人有的从教会中长大是一生，许多人是成年人信主或者老年人信主，不管你多久，你都有段时间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的生活样式？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换句话说，你信了主，你不可能藏起来。我信主那个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那个环境下，你不可能公开的去那种去觉知信主，就公开的受洗，你也不可能受信主了告诉你周围的人我是基督徒了。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但是你的生活方式、你的价值观和周围人不一样， 别人就会看出你和他们不同。你可不能说，哎呀，我信主好多年了，没人知道我是基督徒，这不是好事。尤其是在北美的环境下，你说没有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不是好事，证明什么？证明你没有改变，你和以前一样。所以说，耶稣就是说五章十六节，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天上的父。换句话说，世人他虽然他的价值观和你不一样，他看到你和他不同，他奇怪，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你所做的是好行为。所以说，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不幸的世界当中，这个充满罪恶的不幸的悖逆的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如明光照耀？如明光照耀就是用什么照？不是让你到处去高喊我是基督徒，不是，让你用你的行为的改变，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周围的人看到你的不同。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了这几个方面。第一，他说成为顺服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群体。第二，说要行在神的旨意中。第三，要无可指摘诚实无畏。第四，是喜乐的生命。第五，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换句话说，你要一个人怎么能够用你的好行为像光一样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这五个方面，当然圣经的许多经文当中还都提到这个方面啊，在这儿提到五个方面。我们看第一，成为顺服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群体。二章十二节，你们既是常顺服的，更是顺服的。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儿提到了什么？提到是一个群体。换句话说，教会这个群体，天国子民所组成的这个群体应当怎样？应当这个群体是一个向世界去彰显耶稣基督的爱，同时让向这个世界去宣讲上帝所启示的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群体当中我们会出现什么？我因着你我都是活在肉身之中，我们有天然生命的老我，教会中会有纷争。叫你说哥林多教会就有纷争啊，彼此有人属保罗的，有人属亚波罗的，有人属彼得的。还有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分门结党啊，还有要什么？有什么人？还有的人为着不同的政治观点去争论，或者不同的政神学立场去争论等等。当教会这个群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去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所以说我们这个群体一定要怎样？一定要顺服。这个顺服是第一，我们顺服主，同时为着主的缘故在基督里彼此顺服。当然我这儿所说的彼此顺服，不否认教会当中上帝所设立的不同的职分。什么职分？有牧师，有传道，有长老，有执事，有各个团契各个小组的带领者，有各个侍奉岗位上的负责人等等。因此保罗才提到什么？提到告诫哥林多教会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所以说顺服主，在基督里为着主的缘故彼此顺服，同时要顺服什么？社会上顺服在上掌权的，教会里面顺服什么？顺服上帝所设立的属灵的权柄。这是提到这个群体不能发怨言，不能起争论。二章十三节，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换句话说，你我活在这个不幸的世界当中，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做事情要怎样？要寻求神的旨意。有人说寻求神的旨意是不是每一件事情大事小事在心里面祷告寻求带领？是，但是圣经当中还有许许多多上帝清楚的命令，你们要圣洁啊，这是清楚的命令。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清楚的命令啊，你们要与众人和睦，这清楚的命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记得，我们要活出什么？活出上帝所赋予我们这一群天国的子民他的旨意是什么。这是立志行事，就是说你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啊，主动的选择。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掌管，并且这个群体也是要有圣灵的掌管。你不能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异梦啊，神告诉我你们都要听我的，不是，我们都在主里面同感一灵，一起在这个群体当中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让周围那些尚未信主的家人朋友社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行在神的他的旨意当中，这是一个很表面上看是很宽泛的事情，实际上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要彰显出来，由圣灵的掌管，顺服圣灵而不是顺服肉体，体贴圣灵而不是体贴肉体。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大家读到这儿吓死了，我怎么做到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呢？当然这儿无可指摘不是说你我在道德上完美无缺，也不是在上帝面前无可指摘，而是什么？而是你在这个世人面前，尤其在是未信主的人面前，你不能让人去控告你的理由。换句话说，你不能，你做的，你连这个世界的法律、世界的规范你都违反，让人家说你这个这还是个基督徒的样式吗？我们要这叫无可指摘。诚实无畏是指什么？是指我们内心没有邪恶，没有诡诈。你会发现这两句话，无可指摘是指什么？是指外在的。诚实无畏是什么？是我们的内心的。因此这儿告诉我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外在的行为，内在心的那种言语行为心思意念，让他怎么样都能在上帝面前能交账。你不能说哎呀，就是反正这个世界都这样，那我也这样吧，那不行。我们要在上帝面前交账，在这个充满罪恶、人心充满诡诈的时代当中，只有我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才能够真正的像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才能够真正的去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在社区当中，在公司当中，在我们的周围人当中，如何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不是你见了人就去讲福音就可以，而是用你的行为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如何改变你，然后让他们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与神。我们在讲彼得前书的时候特别讲过这一节经文啊，生活在这个外边的世界当中，品行端正就是你做的让人家都看不挑不出你的毛病来。虽然他觉得你和他不一样，他要毁谤你，但是呢他又不得不承认你做的是好行为。这是这一点啊，因为他去犯罪，他去那就放荡无忌的生活，看到你和他不一样，他想毁谤你，但是他要承认你做的比他好，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做的。好，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提了多次喜乐。他说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十八节，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儿提到腓立比书当中多次提到关于喜乐。保罗是在监狱当中写下腓立比书，而他劝诫每一个基督徒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喜乐的生命来。你怎么让人家看出你像如明光照耀，让你周围的人看到你和别人的不同？要你从你的喜乐的生命，喜乐的就是说我今天经历遭遇好多的难处，就是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仍然可以用你喜乐的生命向周围的人做出美好的见证。我听过许多的长辈 他们分享他们在文革期间，他们如何在那种大的患难逼迫当中，火一样的试炼当中，一天挨批斗，回到家当中仍然去一家人唱诗赞美神。周围的邻居好奇怪，这个人白天受了那么多的苦，晚上还在那唱歌，这不是欺人吗？对，他不知道一个基督徒在那种苦难当中，那种边赞美边流泪而活出那种喜乐的生命。所以说这叫患难中的喜乐。因此这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客旅寄居者生活在这个不幸的世界当中，如明光照耀然后表现出来的。这是什么？这不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是将你的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二章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是保罗作为一个牧者劝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只要将生活当中将耶稣基督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他作为一个牧者他就感到有安慰，他不是徒劳受苦啊。怎么叫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表明是指什么？是一个持守。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就是你持守生命的道。换句话说，不管这个世界多么邪恶，不管这个世界多么悖逆，不管这个世界多么不幸，而我们这群人要持守上帝所赋予我们的那生命之道。换句话说，教会无论是在逼迫当中还是在那种顺境当中，都当持守生命之道。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一个基督徒不管在顺境当中，在逆境当中，在苦难当中，在逼迫当中，都应当持守生命之道。这就是在这儿所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的意思。因此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将生命的道活出来是摆在你我面前实际上最大的挑战。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说哎呀生活的艰难，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是神的无瑕疵的儿女，这是身份地位上的，但是你我尚活在肉身之中。你知道一个肉身之中的人，我们会有肉身的老我，那种老我的生命。因此我们就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保罗那儿所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有的人以为罗马书第七章那个保罗说的是一个人未信主的状态，错了，那不是。他所描述的是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在每一天当中在所面对的征战。面对的征战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活出来由不得我。我活在肉身之中，但是我里边有一个重生的生命，那个生命尚弱小，这个生命弱小的生命需要改变这个老我的生命，他两个需要征战。有的时候这个老生命得胜了，我们表现出来就是软弱跌倒；有时候这个新生命得胜了，表现出来就是刚强得胜。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就是你我每一天所面对最大的挑战。而就是在这样的挑战当中，上帝赋予你我的使命是什么？如明光照耀，让周围的人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在这经文的十二节，保罗用了一个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有人说你看了吗？这是不是说一个人的得救不确定啊？每天恐惧战惊啊！有一天我见主面的时候，我是否得救呢？耶稣来了，我是不是不能被提呢？不是，我们都是有什么？有得救的确据，因为里边有重生的生命。但是每一个蒙受上帝救赎恩典的人，要在每一天当中用恐惧战惊的心态去把你已经得救的事实表现出来。换句话说，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应当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你不能说我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还像以前一样啊，没有改变， 那不行。所以说每一天都当这样，不是说我信主几十年了，我已经哎呀改得挺好了，对，你里边外边那些以前那些坏习惯改得差不多了，但你老我当中，你那个属天人生命老我那种自义那种骄傲没有改好。这个时候我每一天都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什么时候结束？安息主怀那一天。因此保罗这儿所说的如明光照耀，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也提到过，比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换句话说，我每一个人基督徒啊，你信主了，你因认识耶稣了，别人看到你的改变，这个改变让人能不能从你身上能够因那种馨香之气，这种馨香之气就是告诉我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有一次我在查经主日学堂讲这段经文，一个姐妹说，哎呀，我信主之后，别人我的家人没有从我身上看到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全是我以前那种老我的那种臭气、臭脾气啊、臭那种那火气都出来了。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你的让人如明光照耀，让人家不是看见你这个人多么好，哎呀我这个人变好了，不是你变好了，而是你因认识基督而带来的馨香之气。换句话说，是虽然可能在那种逼迫的环境下你不能去向别人宣告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从你身上看到你的改变之后，别人会发现你身上有一个奇妙的改变。这个奇妙的改变不是你这个人以前挺好，也不是你这个人以前你是一个好人，不是，而是你一个生命的改变。在这就是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上帝让你我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这个传福音的使命需要你我去向我们周围的人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时更需要你我因着生命的改变去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借着我们去宣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另一处经文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儿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之的美德。换句话说，你我都是被主耶稣所呼召从黑暗中出来进入光明，而你我当如何向那些尚未认识耶稣的人、尚在黑暗中的人去宣扬那耶稣基督的美德呢？靠我们什么？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将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改变你我，向周围的人宣扬。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要省察，省察什么？我们是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今天当如何如明光照耀，在黑暗的时代中为主发光。坦率地讲，这一点不容易。许多人把这个为主发光理解成教会需要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改变这个政府、改变一切、改变这个政策，可以需要什么方式？基督如果有更多的基督徒的议员，有更多的基督徒的政府的公务员，有更多的基督徒的律师、基督徒老师、基督徒医生，那会影响这个社会。但是却不是让我们用抗争的方式，而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明光照耀，让教会在这个群体、在这个世界上去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而当教会这个群体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社区当中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彰显耶稣基督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这个群体能够如明光照耀。而每一个组成这个群体的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的家人当中，如果你还有尚未信主的家人，在你的朋友当中那些尚未信主的朋友，你的公司当中尚未信主的同事、学校当中尚未信主的同学等等，让他们从你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什么？这就是如明光照耀。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 在你所身处的职分上，行出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样式来。一个基督徒的老师，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一个基督徒的工厂的员工，一个基督徒的老板等等，不管你什么职分，在世界上只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你都是在实践耶稣基督的使命，如明光照耀，就怎样让这个不幸的时代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当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说我们希望有一天这个世界都信耶稣，不可能啊，这个先说不可能，因为主耶稣再来其实不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但是明知不可为你还要去做，为什么？上帝赋予你我的使命就是如明光照耀，让这个世界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好，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使将我们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使我们这一群天国的子民能够生活在这个不幸的世界当中，虽然是客旅是寄居者，但是我们却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如明光照耀，让这个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不幸的世界，这个弯曲悖逆的世界，看到这一群天国的子民在这儿彰显上帝的荣耀，让这个不幸的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从我们这一群天国的子民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在永恒当中救赎的计划，他将要再来，他要荣耀的再来，他要改变这个世界。愿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使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将我们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我们教会这个群体在这个社区当中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使更多的人归向你来认识你。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